天炎热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研读这些神学方面比较严肃的课题，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学习到这些宝贵的教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所以这个系统神学啊，其实是其实算是整个教会历史给我们的 legacy 啊。我们今天读的系统神学可以说不是哪一个神学家的贡献，而是可以算是从古教会啊，古教会开始有我们所谓系统神学家，最早的话应该倒是到了200年。所以现在学者通常recognize 古代的神学家，第一个被承认是所谓的系统神学家呢，是 Irenaeus 艾任纽。艾任纽他服侍的时间大概在200年前后。他是士美那人，这个小亚细亚士美那人。他的师祖啊，就是说他师父的在上面哈，就是使徒约翰啊。但是呢，我相信他没见过使徒约翰。然而呢，他服侍的地点是在高卢，就在法国的高卢，今天法国的高卢啊。那么奇怪呢，为什么讲希腊语的人会跑到高卢法语区呢？我想的推测是这样，因为那边有希腊语的移民团在那边，因为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兵团呐、或者是做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在高卢，所以他去那边侍奉。不过我相信他的拉丁语一定是不错的，所以后来他也在高卢那个地方，他也做了主教这样。那他留下来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作品呢，保留下来呢，就是叫做《博弈端》啊。那么他的《博弈端》在一共5卷呢，算是一个所谓的系统神学了哈。里面有对神的话、对基督、对圣灵的工作。他在博弈端的同时，就像是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在的反驳一些错误的说法。保罗反对Judaizers， 他就写了加拉太书。他反对那些哥罗西那些的异端，他就写了哥罗西书，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身位的尊崇，对不对？好，一样的。那么艾任纽呢，他在高卢那边，他们当时碰到入侵的这个异端呢，是 Gnosticism 啊，诺斯底派。所以你们知道吗，在1947-48年左右，在埃及的就今天帝王谷的附近那边就是发现了一个古代的一个图书馆。那么在这个图书馆没有发现之前呢，我们对 Gnosticism 的认识最多最多的从古教父，特别是艾任纽的这个书卷里面产生出来啊。对，从他之后，当然，那希腊语的教会啊，希腊语教会出的神学家比拉丁语多，拉丁语有一些精彩的神学家，但是拉丁语的教会呢，他们没有像希腊语这个吵翻天了。希腊语的教会，当时涵盖的范围很广的，北边呢就是在君士坦丁堡，是吧？那他也沿着这个整个地中海哈。沿着地中海一直到埃及啊，还是到埃及。那这边呢都是讲希腊语的教会，那么拉丁语的教会呢就是意大利，还有呢过海在北非啊，就是后来奥古斯丁在的这个地方。所以古代的拉丁语的教会呢，他神学家没那么多，但是出来的神学家精彩得不得了啊。那他们自己自身呢，一般来说没有很多的 controversy， 不太有。但我跟你讲啊，这个系统神学的产生啊，一定要有敌人。一定要有敌人。如果没有 virus 的话，你不会去发现很多的药物。那同样的道理。那么比如说圣奥古斯丁，他的东西为什么这么精彩？因为在他的一生呢，他从386年归属 到对，386到430哈，这是它整个，它一归属，它几乎就开始四分左右，到430年。那这个区段呢，你会发觉他的作品，比如说他反对什么啊，但是有异端反对什么，他会写很多的作品。那当然他晚年最晚写的呢，就是反对柏拉修。所以这柏拉修关于contraplacious 的这方面的作品呢，影响到后世的人论本身，因此人论跟圣灵论息息相关。你对人性的评估低，你才会深深的依赖圣灵在我们上所施的恩惠啊，都有关系。人，所以你看系统神学的发展，道这个改革中啊，道，然后 God 最后我们上次讲的最后一个呢，就讲到撒旦。撒旦讲完了以后，因为撒旦是天使嘛，这的 creation angels。Angel including evil angels Satan， 然后再来呢，Crown of the creation， 那么就是人啊。但人出现以后，就所谓的人论，在人论的里面呢，像原罪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这个是奥古斯丁很大的贡献。在他之前的教父呢，是讲人有罪，但是没有他讲的这么样的绝情，这么样的深入啊。那事实上，阿明念的神学其实是古教会的主流。古教会在奥古斯丁之前的主流，在奥古斯丁的之后的主流，其实都等于是不是百分之百接受原罪啊？接受原罪是一个非常伤感情的一件事情。人干嘛跟自己过意不去了啊？把圣经当成照妖镜。把自己看得这么不堪，你看我们唱的 Amazing Grace， 我们华人教会稍微幸福一点呢，我们唱的歌呢，就是你看英文的话 To save a wretch like me， 我们中文怎么翻的呢？这个是彭清辉牧师他们在香港的教会，后来就出版了，就是这个宣道会的诗本，宣道会的诗本啊，把那个翻译呢，它变成了，我对
不影响，我跟你说了不影响。
你看哈 ，To save a wretch like me， 跟我罪得赦免，这两个我告诉你啊，是不可以以道理计啊，不可以道理计，差的太多了。我是1971年得救的。我早年得救，我们在校园时代唱的诗歌不是这样的。他那个时候翻译是，来救无赖如我。我觉得翻译不错，来救无赖如我。今天他还没有，我不知道网络上还可不可以找到这个翻译哈。那聚会所的翻译呢是保持了他的原意，来救什么的，我就不记得，类似啊。类似你这样的一个翻译呢，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作者啊，他为什么这样写？因为他在他自己蒙恩的过程里面呢，他经历到他人性的败坏，所以他才会写出这样的一句话啊 ，To save a wretch like me。所以Amazing Grace 这首诗歌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但这句话我们华人教会把它翻走了，不要了。为什么呢？这样唱的舒服一点嘛，对不对？如果你像每个主日我们都要唱英文的话，我记得我在美门的时候有个弟兄跟我辩论，他张牧师啊，因为我是用我自己唱，我就把我得救初期的版本拿回来给教会唱。那张牧师，我们为什么不唱我们一般教会版？我一般什么版本？是他就讲了，他说，我说那我们忠于英文嘛，原主。他说英文不好嘛，还是我们的翻译好嘛？我说好在哪里？我就问他，我就逼他，我就把他逼出来，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无赖嘛。OK， 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你去读奥古斯丁的 Confession 的时候呢，他对自己这个得救之前的光景，他做了非常深刻的分析。Augustine 归属以后，他的作品很多啊，他的作品拉丁文500万字啊。那有一个专家，他不是奥古斯丁，他是 John Gerstner 啊，这个人已经作古了啊。 那么他是 Westminster 的一个 老前辈、啊、他是 Jonathan Edwards 专家，他说啊，他说你读奥古斯丁就像什么呢，就好像你走到阿尔卑斯山里面你会迷路，因为它东西太丰富了，你 会迷路。五千万的拉丁文的话 almost like 你要乘上个1.5倍、啊、大概750万的英文，这么多这么多字的作品这样。所以但我跟你讲哈，整个 天主教对奥古斯丁了、啊、那个叫什么，叫做架空。每次到了 开什么会的时候 都说奥古斯丁，对，等开完会以后呢，就把奥古斯丁像一个菩萨供在那里，然后整个教会运作的呢叫做半奥古斯丁派。这个半奥古斯丁派就相当于这个半柏拉修派，就是两边各退50步然后和平共存。所以呢那些倾向柏拉修的人呢、啊、那么他们也谦卑一点、啊、就承认啊、哎、是啊是啊，我们是有罪啊，那 however 我们的意志还是自由的，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是有罪的，但是我们的意志还是自由的，所以我们的意志呢，所以信耶稣的时候是我们来选择主耶稣啊，我们选择主耶稣，就我们上回讲过了嘛。其实阿明念在1609年左右，他所产生出来的阿明念神学啊，都不是新东西了，都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啊，特别是在奥古斯丁的作品晚年呢、啊，大概412年、413年以后啊。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个柏拉修啊，柏拉修带着他的门徒啊，从罗马渡海来到了北非啊，请大家把那个我们请那个总管把大家的灯关掉，好不好？
只肚子舒服，
不要有声音。啊 ，Helen， 你把那个大家的关掉，好不好？关掉，请大家自己关，好不好？主人自己关。所以，哎，我讲到哪里了？对，所以呢。所以你看，我们就看得到这个系统神学的产生呢、啊，都是有敌人。柏拉修他渡海来到了 Hippo， 结果奥古斯丁出城，可能讲道去了，不在，没有打到照面。然后他走了以后呢，他把他的 disciple 留在了北非。奥古斯丁回来以后，就跟这人就大打出手，两边就开始辩论。所以他后来他晚年除了写上帝的城 Seat of God 这本书之外呢，他最主要的作品就是反驳柏拉修的作品。那这些作品里面呢，当然是可以算是这边的作品都可以叫做恩典的教义啊。那么人论人的原罪就是在这些作品中产生出来。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个柏拉修，要是没有柏拉修出来这么刺激一下的话呢，那么千年不一出的大神学家奥古斯丁也不见得会讲得出这些东西出来。那他为了要驳他也创造了一些神学名词，像 original sin 啊，原罪这个字眼呢我们圣经上是没有的，但那个概念是有的啊，特别在罗马书第五章那个讲到这个单数的罪啊，这个字眼其实讲的就是原罪。这个原罪呢，就是亚当在伊甸园所犯的那一次罪啊，第一次也是叫做那一次的罪，不是夏娃的，是亚当。夏娃犯罪啊，累不及我们，但是亚当他是 federal man 啊，他是一个covenantal 代表者。当他犯罪的时候，所有的他的后裔呢，都在他的里面陷到了那一个罪的里面。那这个罪叫做原罪啊。所以原罪真的来说，在我们的经验的里面呢，我们不可能经验到，这是启示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所能经验到的都是所谓的罪性，而不是从原罪产生出来的罪性 corruption， 叫做 sinful nature。sinful corruption 在我们的里面。 好，那么讲这些呢，就是说，我们上次有讲到教会中有一个风气反对神学，轻视神学，特别是在传道人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我到今年服侍主44年了，我们华人教会最反对神学的，我告诉你就是聚会所。但是我跟你讲哈，在聚会所，你知道很 funny 啊，很奇怪，在华人教会中讲神学讲的最多的就是尼托森。我跟你讲，他不是个 original thinker， 他都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吧？他等于说你们通通不要讲神学，我反对神学，然后他来讲，那么你大家就跟他走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反对神学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也是中国人家里面，我们华人家里面，我们常常把那个厨房上面的 smoke alarm 干嘛呢？用塑胶纸把它包起来，为什么？大家很知道吗？我们常常要炒东西，油烟一上来 ，smoke alarm 一叫的话，就很麻烦嘛，对不对？为了不要给它叫，就干脆把它包起来。反对神学院的人啊，我跟你讲，有一天你会死在那异端的下面，会死得很难看。我们的教会会死在异端下面。我上回跟大家讲过，2001年，我1月份的时候，我就跟那个我博士论文写，我跟那个郑昌师牧师打了一个电话。郑牧师啊，我要跟你到大陆去跑这个短宣啊的培训啊，然后他很高兴啊，那他问我教什么，我是教系统神学。哎呀，教什么神学嘛，那神学没人听了。我那讲圣经，我后来我那次去是教那个创世纪啊，从第一章讲到，我就讲整个创世纪，讲给那些农夫们听，就我在那一次的聚会是在七月聚会上呢，我碰到了第一次听到这个东方闪电，很厉害，把这个河南那个教派好像就是。小敏就是写诗的小敏，他所隶属的那个教派，几百个传道人通通俘虏去了。那这些传道人怎么对这些东西没有警觉呢？因为至少有一点，就是他们的里面呢没有一个 smoke alarm， 然后他们的教派中没有挥手了，没有吹哨子。OK， 很可能他们这个教派还有个声音，不要讲神学，讲灵命，读圣经等等等等。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话呢，那我那个已经送上去了啊，把呀，你看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讲这个神论，讲这个从21章起讲人论啊，人论你会发觉，所谓系统神学呢，就是有系统的 topical study， 那这 topical studies 呢，它的题目呢都是一些神学题目啊。可能我们在系统神学，我们不会讲什么与主同在，也不会讲一些圣灵充满是有讲，讲一些爱主，像这些的题材呢，那都是比较 devotion 的，我们讲的都是比较是 theological 的，跟 doctrine 跟教义是有关系的。那么在这个 section 里面呢，我们看到21到23呢，我们讲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21章、22章讲人的 gender， 人的性别。23章讲到人是trichotomy 还是 bichotomy， 是灵魂身体呢还是灵魂体三分啊，像这个。那这些都是讲到人在伊甸园时代那种无罪状态的观点啊。进入到25章呢就讲到人然后第24章呢就讲到人落在犯的罪，落在那个犯罪的光景之下，就讲到原罪，又讲到从原罪来的败坏这一章。所以这章当然是阿弥念片面否认这章当然是是柏拉修。柏拉修他是否认原罪啊，在主的教会里面否认原罪的人也有一些。我个人是suspicious 哈，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来？也是华人教会中也蛮有名的，他在夏威夷侍奉，香港出来的。他有一些书，我觉得他 to certain degree 他是否认人的原罪，他也在讲福音啊，这样。 那在这个1790年代，美国一个最著名的 evangelist， 芬尼啊 ，Finney， F-I-N-N-E-Y， Charles Finney， 这个长老会出来的一个律师啊，他后来就是做了 evangelist， 他很明显的是否认原罪，他是从否认原罪做出发点来讲福音，所以他福音是非常的。非常的招人喜欢，这种福音好啊，对不对？他讲福音给你的时候，他会让你知道你没那么糟啊，你今天之所以这么糟，都是千错万错，都是你周围的环境害你啊，所以你要做，你要觉知，你要啊，你要这个道主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么第25章呢，最后这一章的人论呢，讲的是人在恩约之下啊，蒙恩就是，所以有了这个恩约，然后到26章起就讲的基督论啊。在清教徒时代呢，有一个作者叫做 Thomas Boston， 他写了本书叫做 The Four States of Man， 人的四种光景啊。我看我用这个中括弧，第一个是伊甸园的无罪状态，第二个是出伊甸园后的落在罪中，第三个呢是其实第一个约呢，我们要讲第一约应该是主对蛇的咒诅的时候，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啊，这个那个恩约就已经开始出来的，恩约之下，恩约之下。所以整个旧约呢是恩约史，当然最著名的几个恩约呢，像亚伯拉罕之约啊，西乃山之约，西乃山是恩约啊，不要搞错啊，它不是行为称义啊，是恩约。以及呢，那么将来的终末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叫做 ultimate 啊，末世的状态。那么末世状态就讲到 glorification， 在42章讲的就是我们得荣的时候的光景啊。所以，改革中的人论呢，是讲到这四种的光景。这四种关系其实处理问题，像我们今天处理婚姻问题啊，跟这四个关系很有关系，很有关系。那可以离婚呢，在摩西时代落于最终以后，神是许可的。但主耶稣说，从起初不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对恩约之下的人要呼召我们，把婚姻的状态要回到无罪状态啊，就是那一个 ideal， 对不对？但是保罗有说哈，你们最好像我这样，他怎么样？你们手术安藏，就他是讲的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不再有婚姻了，他是讲的末世荣耀，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下半讲的叫大家守独身，这个不是常态，这绝对不是常态。马太福音19章耶稣讲这个独身恩赐给谁，谁才有，一般的人是没有的。一般的人呢，我们蒙恩的人呢，是应该在恩约之下。当然恩怨之下很不，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也有发现离婚的 case 啊。离婚的 case 那么保罗许可不许可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前半段他就讲了他实在要分，那就只好给他分，他劝大家不要分，那你要分的话那他也是很好像勉强的接受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在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其实我们还天然人的在最终的观景跟我们在恩约之下观这两个观景 mix 在一起。好，因为这些人论呢比较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今天先讲一些序言。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说神学不重要的人，有一种情形他有他的神学。那么就好像我们在从前在学校的时候看到有些同学读什么书啊，他就叫你跟他玩，他回了家他自己读，哎，他跟你玩的时候他叫你不要读，等到考试的时候他考得好，你呢？因为你中了他的计嘛，你就不读书，你考坏了嘛，是吧？所以这些叫，还有这些叫这个神学不重要的人，这些人其实都有一个 hidden agenda， 其实他是告诉你他不喜欢什么神学， OK。那你就学John Wesley 吧， John Wesley 就很 honest， 他不喜欢加尔文，你就讲明白我不喜欢加尔文， OK。 但是 John Wesley 虽然不喜欢加尔文，但他还是买了加尔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他还是把原罪这个概念接受了。所以 John Wesley 虽然是 adopt 阿米念，但他的阿米念派跟原始阿米念派不同啊。原始阿米念派是什么？是他等于是片面否认原罪的，但是他呢 John Wesley 他是接受人的全然堕落。所以阿弥念的五点呢，第一点 John Wesley 是不接受的，他承认人要有 prevenient grace， 就是说要是没有先行的恩惠，我们没有办法起来选择神。我们之所以能够选择神，是因为我们有 prevenient grace。 这句话呢阿弥念是说不出来的，因为他的接受原罪不是真的接受，只是为了糊弄奥古斯丁。其实跟整个教会历史上都是这样，所以半伯拉旧派跟阿米念都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认为人的意志，人堕落了，但人的意志是自由的。那你搞了半天，你到底有没有罪吗？那你说我的意思是自由的，我的意思没有受到罪恶的污染，我的意思可以选择一个正确的选择。OK， 这就是17世纪阿米念的说法。但是18世纪的John Wesley， 他一方面护卫这个意志的自由，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承认我们的意志是堕落的。好，我们今天看看这个 chapter 哈，这 chapter 它讲了一个概念，就是神的形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古德恩呢，在 A section 是讲到这个 Adam 这个字 ，Adam 这个字有三个意思了，一个意思就是亚当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和合本跟 King James 本跟几个英文的翻译本。你会发觉英文翻译本你去找什么时候 Adam 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我在讲旧约的时候，我请下过功夫去 search。 比如说我们和合本啊，和合本第一次出现亚当这个字眼啊，在第二章的第七节。 OK， 好，耶和华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字是打了点的，原文没有的，所以这个不算啊，这个不算。换句话说，第二章第七节你不能说那么他把 Adam 这个字，因为下面是有灵的活人，这个人这个字就 Adam， Adam。 那你再向下走，亚当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第三章啊，因为夏娃的出现是在这个是亚当给他取名啊，比如说三章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我想三章二十节 Adam 这个字眼第一次呢是这个字眼就出来了。三章十七节也是亚当。再往前有，神在园中行走，神就呼唤那人 OK 三章九节，那人那个人呢也是Adam， 你在哪里？都没有，是吧？然后这个当那个三章的后面啊，后面神就是开始转向对亚对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换句话说呢，和合本第一次把 Adam 这个希伯来文翻成 proper name 名字是在三章十七节啊。每一个 translation 不一定都不一样，所以古登在这里说 Adam 这个字或许是指的男人，或许呢是泛指人类，像创世纪五章这边泛指人类。所以这个字用这样的做法呢，你不需要去反对他说我们说今天这个这种受这个liberal theology 这个自由派的人影响呢，他们不喜欢用 man， 喜欢用 person， 不喜欢用 son， 喜欢用 child 啊。 所以它叫 Holy Child， 不是 Holy Son， 因为你这个 Son 这个字就等于对，你把这个女性同胞置于何地，他就反对用 man 男性的 man 来代表整个 human race， 他是反对这样的，就今天这个啊，就是反对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父解运动到了一个地步啊，就是把圣经上的啊这个男性的 leadership 的这个地位也给铲除掉了。可是呢，因为创世纪第五章第二节在这里呢，神也再次用这个，你看五章二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亚当。所以亚当这个字就是不是只有男人了，是普世的人类，还是用这个亚当来代表男人跟女人通通在内。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语汇啊，那古德恩的系统神学跟着用，他认为是恰当，他不卖父解运动的账。那么用 Adam 这个名来提示来命名这个人类，是不是提示了男人的领导权的？我认为当然是有啊。这个他到了下面22章就讲了 gender 啊，讲了 gender， 所以这个有他神学性的意义啊，要需要进一步讨论。B section， 那么神为什么要造人啊？他这个两个，第一个是不是为需要，第二个 section 是讲到，那么当我们明白了神不是出于需要而造人，乃是为他荣耀的话呢，那么我们人生目的是为何，因此就这样产生出来。好，那么我们在神论的时候啊，曾经讨论过叫做神是什么。啊 ，Aseity， 神是自由的神，因为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神，意思就是说，他完全在他里面，完全不依赖外面，完全不一样，神就是这样，他不用依靠外面啊。那么对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约翰福音实际上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现在我在地上工作做完了，我要准备回去了，当然指的是定完十字架之后的回去啊。那我要去得享创世以前你我所有的荣耀啊，所以他在这里就指到有一个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们就有的荣耀。那耶稣要从 humiliation 的 status 要回到glorification 的 glorified 的一个 status， 所以代表说神不用创造，他就已经得享他的荣耀。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之所以创造了，他说什么？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神为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这个万有，创造了以色列。新约以弗所书也讲了。叫神的荣耀从蒙恩的人身上得到称赞，启示录四章讲到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受造而有，所以他不是为了需要，但是为了神，为了他的荣耀，他创造，他有一个自由，他要这样做。但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人就存活就不重要，因为圣经上启示我们，人的受造对神还是重要。因为神借着万有的受造，特别借着人类的受造，特别借着选民的受造呢，神要进入一个更大的荣耀。事实上教会乃是神充满万有的那个器皿，教会是荣耀的器皿，神的荣耀用教会来装来成，那么来照射出去啊。所以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产生下一点。那么神为他荣耀造我，那我们人生目的呢，当然就像Westminster 小教育问答啊，是为了荣耀神。其实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啊，他从八九十三章讨论到吃肉的问题。讨论到最后呢，就是说到底，因为你说搞不懂这个保罗讲了半天到底可不可以吃肉，他又说可以又说不可以。那到底可以不可以？其实保罗意思说，为着 别人缘故我们不吃，为了出信的人我们不吃，那么为着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不吃，为了出信怕绊倒他们，为了不信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跟偶像是有分别的，分别到一个地步，祭肉，我当然这个肉是讲的祭肉啊，祭肉我们不吃的，这样啊。可是你在罗在这个他在 argue 里面，他又说，只要经过祝圣，什么东西都是洁净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好，好，最后他到这个讲来讲去，到了十章末了的时候，他就讲到，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了、啊。第一个是荣耀神，第二个呢，叫别人受益啊，荣神益人。我们常常有这四个字，荣神益人，其实就是从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出来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是为了荣耀神，第二个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享受神，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这个原文呢就是夸口啊，指的什么夸口啊，对不对？你看你一本在教会里面吧，你会发觉还很多时候这个家长们呢都会以他的儿女的这个表现他觉得很光荣，对不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讲来讲去就好像在讲家里的小孩子，是吧？这就是所谓的考卡尔买啊，这个原文考卡尔买。罗马书五章二节三节这里是叫翻译成以神为乐。可以了，你像翻译也可以，不过他原文的意思是以神为我们的夸口，以神为乐，享受神。那诗篇七十三篇表达最好，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等等。这个是为了就是说享受神，因为主耶稣来了要叫我们得的更丰盛嘛。那么怎么丰盛呢？我们在主面满足的喜乐，因为在主的右手中永远福乐，我们瞻仰他的荣美啊，因此我们以他为我们的福乐。这个诗篇里面很多，诗篇八十四篇也讲到羡慕可想神耶和华的愿意等等啊。他宁可住在他宁可在神的愿意中住一日啊，享受主了啊，享受主啊，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享受主呢，我们也同时接受生活中一切的挑战和艰难。在这段经文里面，后面这几个帖前、雅各书等等都有讲到，无论如何他都可以知足了啊。腓立比书四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神为乐。那么彼得他也说，他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这也是以神为乐。那in contrast， 那个希律王亚基基珀，他因为犹太人巴结他嘛，就到他那里去啊，去等于是拜望他。然后当希律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哎呀，希律王，你讲的声音，你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哇，希律王被拍马屁拍的高兴极了啊！他没有把犹太人给他的荣耀归给神，所以呢，主的使者立刻把他罚，怎么罚呢？他就被虫所咬，气绝而死，就死了。他是为什么死？因为他窃夺神的荣耀啊！我想这个说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着我们的神，其实也就是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末了说，万有本于主，依靠主，归给主啊，没有什么不是主的，所以我们归荣耀给他也是该的。所以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不论是路德、慈运礼还是加尔文这三位主要的改教家他们的改教都是独立的，只不过在三十年之间啊，在不同的城市开始发挥宗教改革。然而呢，因为这三个人都是深受了奥古斯丁的影响啊，那么所以他们在预定论、在双重预定论、在神的绝对主权这一方面呢是一致的。 在人有这个人的原罪这方面，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对天命的看法是一致的。不是说他们三个人商量过，所以当改教家特别是慈运里，他一再说我没有受到路德的影响。有人说他是骄傲，不是骄傲，真的就是这样啊！你去读慈运里的神学，你会发觉他有的地方比那个路德精彩啊。路德要这个搞个几十年东西，他三两下子就把他搞定了，因为他很，所以这个慈运里他就像流星啊。他1519年出来做在那个 Zurich 苏黎世做宗教改革，1531年他就战死在沙场。他一共宗教改革只有12年，马丁路德是从1517年到1546年，那加尔文呢是从1536年到1564年，所以后面这两位呢，他们时间就比较久一点。OK，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他们都是承认，对人生的目的，所以还是从最早，怎么讲呢？我究竟是谁？这个东西要搞清楚，我究竟是谁，跟我所认识的是个怎么样神，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我如果对我有多一点的幻想，认为说我的意志是自由的，那么神预定关乎我的事情呢，是根据他对我的预知，我说了算啊，我说了算，因为我会做什么事，所以神在万古之前就做了预定，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讲来讲去是我说了算，是神听我的，不是我听神。好，在这样情况下，我只问一件事情，我接受你这样的说法，请问阿明念的神是个怎么样的神？阿明念的神，你就不能说他是无所不能，而且你说他的无所不知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无知。就像老人与海打到的那条鱼，就是一个骨头而已，一片肉都没有。那么你说神预知，预知了半天呢？神的预知不是预知，神预知是根据我们人的决定，神不能做决定，谁拍板？人拍板。谁说了算？人说了算。所以我们的神呢，就变成说在很多地方，所以呢这宇宙中间大概神只有对呢 inanimate， 就是这种没有自由意志的非天使非人类，像动物呢可能神，你说你的猫狗没有自由意志吗？不见得哦，对不对？有时候你去牵狗出去，你要向东边走，你的狗就偏向西边走，那个不是自由意志。什么叫自由意志？你今天你说我有自由意志，难道你的狗不能跟你说我也有自由意志吗？我到最后之所以怎么样，是因为你拽着我走，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比神还糟，神会尊重我们的决定，但是我们不会尊重我们狗的决定。我们要往西边走的时候，我们拽着我们的狗向这个西边走。我们的神很尊重我们，按照阿明念的思想，当我们要向西边走的时候，神在万古之前就预定我们向西边走，因为神要尊重我们。神说绝对意志的这个 holder 呢是人，不是我 God。所以神在他这个系统里面呢，他是非常 limited。我刚讲嘛，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跟神你的神是个怎么样的神是息息相关的。OK， 好。那些说不喜欢神学，神学不重要，其实你要问他几个问题，你就问他几个问题。那你有没有自由意识？你问他这个，你有没有自由意识？问他。如果他家有狗，你就问他，你牵狗出去的时候，是狗跟你走，还是你跟狗走？如果说他说我跟狗走，那我就佩服你，那你就跟神一样，神是照着你的意思走。如果你强迫狗来跟你走的话，你就比神不如，因为神还尊重我们，你不尊重你的狗。According to 他的这个所谓的绝对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不对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神学，我们对神的认识决定我们对人的认识，是人是个怎么样形象造出来的人，根据你对神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神产生出来的。人具有神的像，他在这个 section 讲的最多了哈，一共六大点。其实六大点的第 我按照次序把它排了一下啊，又照着那个国大会解释为什么一五二三四六八五拿到前面，我们很快的走一下。那么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要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啊，切了跟 demute 啊，这两个希伯来文。这两个希伯来基本上是synonym同意思，你不要说哎呀形象是指的灵魂的，那样式是指的 physical， 我觉得这种讲法这讲法其实在那个 lexicon 没有这样，它就是个同义词，就是同义词。这个在希伯来里面很多用同义词来代表。好，那么形象跟样式都是两个东西相似，但不是 identical。没有到完全相同，但没有到差异，你不能去代表前面一样。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人呢跟神是不能 identical， 但是人 to certain degree 啊，人是可以代表神。比如说神叫我们管理整个宇宙，那在这个点上我们是代表神。还有我们把神的内在表达出来啊，神是公义的，我们是公义的等等，这些道德形象表达出来。不止道德形象，还有一些ontological 的形象，神有创意的，人有创意的，这人的创意只是某一个程度，对不对？啊，对我们人里面神的形象是不朽的，不会磨灭的。所以像有些神学家认为说，人不信耶稣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有人就说，那所以不信的反得永生，信的反得永生，那不信的呢，他就 perish 了。他这个也是一片好心啦，他就生怕人下地狱。那不信主的人呢，你这个人就在主的面前就被涂抹掉了 ，scratch 掉了。至少吧，你不会掉到地狱里面去 suffer 那永远的痛苦。这也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但是呢，这不对的。为什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是不可磨灭的啊。好，那么神学家也是花很多力气来去寻找形象和样式，它里面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不过重点还是在乎那个代表，就是其实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的意思说人是照我的形象样式而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这我们就是神自己的称呼啊，因为神是Elohim， 他是复数的神啊。我们造人像我们，让这个人呢来代表我们啊，他着重是在乎那个代表，把神代表出去 ，present 出去。那我们也承认。我们在心智、道德、纯洁、属灵等等各方面啊，创意啊、意志力啊、不朽啊，都我们的各方面啊，其实都像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两个词汇拽到很多的细节去啊。但我告诉你，古登下面第五点，它就进入到细节，因为他强调说创世纪五章三节呢是平行经文。那么五章三节那边说亚当呢活了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啊，形象跟样式和自己相似，于是给他起名叫赛特。赛特像亚当，儿子像父亲，那人就像神啊，儿子像父亲去代表父亲，人像神去代表神。好，这一章最主要是在这个点啊，第五，人像神的五方面。他刚前面不是说吗？细节不重要吗？哎，他现在开始进入到细节了啊。他认为在这一方面呢，人都是人像神，人跟整个万有来说，人像神。第一个是道德方面啊，道德方面。第二是在属灵方面，第三是精神方面，第四个是 social， 第五个是 physical 啊。那道德方面呢？人像神，人有 道德责任，所以人在道德方面呢，他要向神负责，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是很清楚的。人既然有神的形象，神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的神说他不被罪恶试探，他也不用罪恶试探人，所以神跟罪是画了鸿沟。我们的神呢，他称为圣洁的神嘛，他跟罪是完全完全不搭边的啊。那么我们人也一样啊，有神的形象，我们在道德上我们也是分享了神这方面的一些道德上的特点啊。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当然就产生了这个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跟禽兽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良心，人都有良心。你今生在世呢，你不照着良心做事。假如今天我们说真的，假如教会中有是非的话，很多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问题就是没有是非了。有一个长老告诉我，当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有人说谎，就是有人说谎，你就也没有是非了。那么说谎的人自己知道不知道他在说谎？那假如一个人说谎说到他自己没有感觉的，但有个可能他已经真的进入到后黑的状态，要不然他把他自己给骗了，他觉得他真是他就是好像跟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他已经是高到一个地步了。但大致来说不是这样，就是说我想我们人里面的是非感是无法抹灭的哈，因为我们是 moral being。 第三呢，在他面前的圣洁公义的行为啊，那指的当这时候 innocency 还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呢，他在伊甸园该有的光景。所以这边所讲的圣洁公义不是讲到救赎以后，是讲到在受造的时候。所以他在伊甸园他可以跟神同行啊，他可以跟耶和华说话，他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所以当他一犯了罪以后，他就躲了起来，那也是害得神要呼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是不是？那所以在当然我们人归主以后，主救赎我们，还有当一个人离开世界到了主那里以后，那他就进入到天上的那位圣洁主的跟前，是不是？当然我们离开世界，主就把我们的罪整个就洗净了哈，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样讲完全 purify。 这第一方面是道德。因为我们属灵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灵魂，因为我们有灵魂，所以我们的灵魂里面是敏感的，是有直觉的，是可以跟主交通的。因为我们有灵魂，所以而且这个灵魂是什么呢？是重生以后我们的灵向着主就开启了。那你看那个鸡童啊，鸡童可以看到好多灵界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感谢神，神造我们呢，神不让我们看到那些东西，那些灵界的东西很多都是乱七八糟的，那神就不让我们看到。那我们的灵魂既蒙恩之后呢，我们的灵魂受造的时候是要跟神保持沟通的，跟神有美好交通。OK。得救以后就是这样啊，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灵魂呢，就是不认识主嘛，对不对？那传福音为什么难呢？传福音就是一个人都死在过犯罪之中，他的灵魂没感觉的嘛，就像神经坏了嘛，你要怎么跟神能 communicate？ 第五点，那么属灵的生命，我刚讲的得救以后跟神就能够相连。我们为什么能祷告？因为我们通了，我们跟神通了，看到神，认识神，我们可以聆听神的指引，还有呢，我们会赞美他等等，以及我们的灵魂。其实我们的灵魂，不管你信不信主，他都是不朽的啊。这个是都是不朽的。精神方面呢，这个叫做 ontological image of God， 我们可以逻辑推理，有思想学习。那有人强，有人弱啊。我在想这个，所以这个爱因斯坦死了以后呢，那么有人就把他的脑就解剖，看他的脑里面到底怎么样 他脑有没有比别人重啊？啊，有没有比别人重？那这个，他为什么能够想到这么多我们想不到的东西？还有很多抽象的东西，我们人可以去领会。就人真的，以及呢，人对这个是讲到就是啊 ，ultimate concern， 或者说人对神有直觉。因为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人，十九二节，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就人对神有一个直接的一种沟通啊。那么 apologetic， 就专家就说这个叫做 POC 啊，人跟神的接触点。所以我们传福音啊，一方面说人的灵死了，但另外一方面人虽然死，但没有死到人不认识神。所以人是这样，人的灵没有活到人可以做一个对的决定，回到神面前，像阿弥念所说的，像皮拉鸠所说的，他说我的意志是自由。虽然那么柏拉鸠根本否认人有原罪了，好，那这个阿弥念派他就认为说人有罪，但是人的意志是自由。那意志自由就说了等于白说嘛，那么他就说我们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神，我们可以去 engage God， 选择神。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说人有罪，罪到一个地步呢，人没有办法回到主面前。但是呢，也没有罪到一个地步，你说你不认识神。就好像你的电话坏了 ，OK， 你的电话呢，没有办法拿起电话讲话给神听，但你电话拿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对方跟你讲一些话。有时候电话这样坏啊，你听到对方，但是你的话传不过去，就这个意思啊。那，对阿弥念来说，他的自由意志可以说得出去，也能够听得进来。可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电话呢，我们的意志的已经陷在最终了，但是我们的意志还可以听得到，只是说不出去啊，就是这里所说。所以人对神的事情有那种终极关怀 ultimate concern， 人人都有啊，他不信耶稣的一定有。所以传道书说神把永远安置在世人心中，还有在艺术音乐文学各方面他那种创意性，我们必须佩服。那有一些人音乐绘画真是棒，对不对？情绪感情啊，这个都是跟写作都有关系的。一般来说从事音乐文学这个领域的人，他们的情绪感情要特别的丰富。搞科技的人呢，那么他们在逻辑推理复杂抽象，他们一定要特别的强。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的神，因此造出来人是个这样的人啊。我们的神是一个属灵的神啊，所以造出来人是这样的人。我们的神是一个道德神，造出来人是道德人啊，都一样的。好，我们去看的 social being， 你看我们的神是social being 啊，有父圣父圣子圣灵啊，他是独一，在独一中间他有三位啊。那么我们人呢，也是人是social being， 那么社会感呢，处在婚姻啊、家庭啊、教会啊、社群啊，可以展现出人际和谐的深度。所以 pandemic 躲在 Zoom 里面聚会，不到教会来，我告诉你啊，你的神的形象生病了。我跟你讲，因为按照我们的神的形象，我们会有一个倾向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而我们硬是把它隔开。小心，小心，不要这个中了仇敌的诡计，真的啊。那么还有第十三点呢，性别的问题 ，gender 啊 ，gender。当然，我们的神虽然没有 gender， 但是我们的神呢，他三一之间他是有次序的，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神，所以神所造出人也是类似的。神他有管理万有的权柄，那人也是啊。身体方面，好了，神是灵，神没有身体的。那你怎么说人有身体？对。神没有身体，但是神有很多的拟人化，神看见，神听见，神我们看了很多拟人化的一些说法，神是用拟人化的说法来表达他的身体，我们人是真的有 physical being 来表达我们是有身体的。我们因为有身体，所以我们 我们是我们在时空里面受到了limitation， 我们不可能无所不在啊，只有连主耶稣就着他的人性来说，他都不是无所不在，就他神性来说，他无所不在。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变化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我们的将来是我们是我们的身体是荣耀的，我们的身体是属灵的，我们的身体是强壮的，我们的身体是属天的，像这些用这些词汇讲到当主再来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还是有 physical， 我们还是有身体，我们将来我相信我们将来的身体是穿墙的，跟主耶稣一样可以穿墙，我们相信将来的身体他是受到时空的影响，但是他还是有某种程度方面是突破的。OK， 好，那第十五点呢，身体不同的方面显示一些神自己性格，我刚刚讲过了。我们今天能够生养众多啊，生养众多，我们神是创造神可以创造天地，对不对？最后呢，我们可以成长向神，但神是一个无限量的神，神是无限量的神。我们不是说神在增加什么，神神就他永远来说，他没有增加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感受到神的那个丰富是一直不断增加的。第二大点呢，是讲到人堕落以后，人堕落以后呢，我们注意到这边讲到说神的形象扭曲了。那如果用这边啊，他这边这个是我记得他这里好像没有讲。这个从 Lucas Burkhoff 的神学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些 moral 的神的形象，公义的、圣洁的这些啊。知识公义圣洁，所以当我们归主以后呢，圣经上说这三样神的形象都给我们恢复回来啊，这样。另外一方面的，实存神的形象像什么？像刚刚我们讲的很多啊，像我们刚讲的很多，一些，呀，就是说我们的心智 mental power， 那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意志力等等等等，这些呢到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的聪明才智都受损啊。因此呢，但这个叫 ontological 还在如果这个没有的话，那可怕了，那我们的人就已经不再叫人啊。这样第三个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我们蒙恩之后，所以这个蒙恩之后 sanctification 从另外角度来说，就 the growth of the image of God， 特别是讲到公义、知识、圣洁这三样在我们身上不断的进步，我们不断更多的认识神，不断的追求更多的公义，不断的追求更大的圣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当主再来就是当那个将来如何显明的时候，我们必要向我们的父，因为我们必得见父的真理我们必要向，而且我们那时带着身体的，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我们要有属天的形象。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也讲到我们被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所以这个教义呢，其实跟重生成神儿子名分都有关系的。还有呢，第六大点他讲的说这个神的形象乃人最高的尊严，他这里讲了两个 paragraph 真的是这样所以只有在基督教盛行的国家会产生这个奴隶解放，那在英国在1870年代的时候就完成，而且是兵不血刃，它是议会政治通过的，因此黑奴就是奴隶，不止黑奴，奴隶在英国就不再有奴隶了。有奴隶是违反法律。美国受影响啊 ,1830 到1850啊，就是这个吵个不停啊，到1860年南方呢就干脆脱离美国了，脱离出去了，他们要自己成立 Confederate。 但是当时的总统不容，他就开打。其实南方啊，其实我是觉得他也是不够智慧啊。他如果要真要独立的话呢，我不跟你打，我不跟你打。但是呢，我要一直不断的跟你说，我的这个蓄奴的意见跟你不一样。那可能美国如果那样的话呢，说不定能像英国这样，不要经过南北战争而进入到一种另外一种新的光景。所以我们发觉这个近代的民主政治，它的根基啊，是根据人是造的神的形象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育而建立起来。假如说这个国家文化没有这一点的话，这个民主政治那就是一个 joke， 就是个 joke。在这个中国，在整个中国文化要建立民主政治是很难的。因为好的真正民主政治，它对人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好，我们就教到这里哈。那个我们今天多用了6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哎，张牧师，那个神是灵。